大家晚安。再过两个多星期是什么节？圣诞节。在大家周报的夹页里面有一个报告的项目，就是12月24号礼拜三的晚间，我们教会有国语堂、英语堂、粤语堂的特别的圣诞晚会，国语堂会有两堂。今年圣诞晚会的题目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为什么我今天选这段经文，因为在我们的圣经新约的第一部书卷马太福音里面，谈到耶稣诞生的奇特，谈到他的母亲玛利亚虽然许配给约瑟了，但是还没有成亲，还没有与约瑟同房，却受圣灵大能覆庇在他的身上，使他怀孕生子。马太就在那里就说，这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讲到说童女要怀孕生子。好像这一个童女怀孕这一个奇特的事件，在700年前以赛亚就知道了，所以我在这里就用先知以赛亚的圣诞布道，好像在他，好像在马太能够这样子的写下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之前，以赛亚已经有一个圣诞的布道了。我另外讲的原因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所过的这个社会里面看到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张灯结彩，好像很热闹的庆祝。美国现在经济的衰退低沉的现象，不知道还会不会像往年一样的热闹，也不晓得美国的媒体，特别是一些杂志刊物，会不会像往常一样，好像一种责任性的为了应景来提一提圣诞节。每年两个节期，你会看到一些世俗的刊物提到我们基督教特别的信仰，但是他提的方式里面却带着一些非常微妙的一种中伤甚至批判的态度。举个例来讲，我留了一份杂志，我后来过了几年我就不怎么多留了，我有一份两年以前的一份媒体的刊物，它的这个封面上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圣婴诞生在马槽里面的一个画面，但是它的题目却非常这种隐隐的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的这个大标题是 In Search of the Real Jesus。 哇，这个刊物要找那真正的耶稣。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之后心里面会想说，哇，他们在找真正的耶稣，意思就是什么，好像有些人找错了一样。世俗的文化对于耶稣基督这个人物，他带着一种敌意，带着一种怀疑，有些方式是带着一种非常肤浅的方法，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晓得纯粹是一种批判中伤的态度，但是有一些却是相当的 sophisticated， 我不知道这个要用怎么中文翻译，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看头，就是一些所谓的学者，一些所谓的思想家，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些时候他们的方式好像让我们基督徒看的时候会愣在那里，他们从对圣经研究的方式来提出一个询问，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圣经真的是这样子，在古远的以前，在很久久以前就已经预言这一位耶稣的诞生吗？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所读的福音书里面，一直在这里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出现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就已经预表，就已经说有一位救世主，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就像马太福音，我们的新约书卷的第一部书第一次引用的就是今天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读的第七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有人就说真的在以赛亚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隔了这么七八百年之后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吗？基督徒这样子的引用圣经说，你看那么多年以前就讲到现今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用法正确吗？这一些带着一种非常 sophisticated 的这种态度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他们说那个时候所讲的话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因为当时的状况所说的话怎么可能约了七八百年之后应用到七八百年之后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上。没有错，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是应该思考，因为当以赛亚说出以马内利这句话的时候，的确是有当时一些特殊的环境他所说的这话。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是因为前面以赛亚跟亚哈斯之间的对话，以赛亚奉神的差遣跟亚哈斯之间的对话产生了亚这个最后的这个产生了这个反应。因此那前面的对话是什么样的背景呢？亚哈斯说第十二节，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显然是一个负面的反应，一个不满意的态度。亚哈斯说了什么不对的话呢？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内容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些背景。我想读旧约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背景并不见得在我们眼前读的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完全看到它的内容。所以我就从旧约里面摘录了一些其他的背景，为什么亚哈斯的回答以赛亚说你大卫的家啊，你们使人厌烦还不够吗？难道还要使那长久忍耐的神厌烦吗？他到底说的话为什么以赛亚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给大家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列王记下十六章的一到九节，列王记下十六章一到九节，我很快的就这样子把它念过去。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匹列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这是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事实上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另外一段是在历代志下28章19到25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尼斯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而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 神的怒气。这两段经文基本上把各位所需要的历史背景都呈现在各位的面前。一开始以赛亚书第七章讲的就是一个讽刺的，充满讽刺的一个荒唐的画面，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比加联军。亚兰是哪里？亚兰就是现今的哪里？就是现今的叙利亚。我请问你，叙利亚现在跟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好不好？不好。你以为是这是最近的事情吗？哎呀，这事情已经几千年了。从以色列人立国之后，大卫还在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就跟亚兰之间一直有不停的征战，几乎每一个王他们之间，以色列改朝换代一直都跟亚兰之间有征战。等到后来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分裂为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当然犹大在跟这个亚兰中间就有这个以色列作为他的这个所谓的中间这个 buffer zone， 但是以色列跟亚兰之间就不停的征战。现在为什么做朋友了？怎么可能会联军？而且不但联军，而且联军之后来打谁？来攻打谁？攻打犹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没有非常清楚的讲这个原因，原因为什么亚兰跟以色列和好？原因就是因为在亚兰的东边，在以色列的东北边，另外一个王朝开始兴起，就是亚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亚述的势力开始强大，他西进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所以亚兰开始感受到亚述的压力，以色列也感受到亚述的压力，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强的敌人了，咱们两个怎么样联合起来，所以就造成了以色列跟亚兰的联军。那他们联军之后，他们说还不够，亚述实在太强了，咱们还得找别人帮助我们。找谁帮助呢？非常简单，就往南去找犹大来帮助。偏偏犹大在这个时候拒绝加入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不知道亚哈斯为什么不答应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内幕的大臣认为不需要趟这趟浑水。但是这就麻烦了，因为亚兰跟以色列需要有更多的人帮助我们。那古时候都是这个是王朝，不像现在，哎呀，你如果说对这一个国家不大满意，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不大满意，没有关系，每隔四年就怎么样改选一次嘛，蓝色绿色偶尔换一换有什么关系呢？红色蓝色怎么样偶尔换一换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每四年就改选就是了嘛。那古时候不能改选，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不要太批评不息的政策哦，他就是看着说，哎呀，怎么办呢？伊拉克不可能有选举的，所以怎么样？咱们帮他来进行民主制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亚兰跟以色列就说，我们两个人联军，既然犹大不帮忙，我们就去打他。不但打了他之后呢，要设一个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他比勒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不晓得，这个字其实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根是我们设立一个 good for nothing 他的孩子来就 good for nothing， 意思就是什么？傀儡。我们设立一个傀儡为王，这是当时的环境。但是当亚兰跟以色列的军队往南去打犹大的时候，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在历代志下所记载的地方，你发现的确亚兰造成犹大非常大的困难，甚至于以色列跟犹大攻打的时候，还真的把他们的城池把他们的人掳到撒玛利亚去。表面上是三个王朝之间政治的局面，历代之下记载耶和华因为亚哈斯的悖逆使他卑微，意思也就是说是耶和华把犹大交在亚兰的手里，是耶和华把犹大交在以色列的手中。但是这只是一时的管教， 因为耶和华仍然顾念他的子民，耶和华仍然顾念他的选民。虽然他的选民当中的王这位亚哈斯，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悖逆的行为，羞辱耶和华的名，但是耶和华仍然愿意来拯救他的选民。这只是一时的管教，在这看起来只是政治的局面里面，有一个人不能够测透的一位主在掌管这一切。所以亚兰跟以色列的气焰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耶和华主动的借先知以赛亚来带来安慰、鼓励、拯救的信息。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对一个悖逆他的人，对一个把耶和华就当成所有其他犯神一样降低神格的，来根本就不在乎的，他却仍然来安慰他。这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耶和华乐意的、主动的、迫切的要来拯救悖逆的人，要来拯救那悖逆他的选民。但是接下来的发展也令人惊讶，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前面说你若是不信，定然不能立稳。亚兰跟以色列他们的气焰已经马上，他们的气数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事情是无不需，已经是一个肯定的事情，没有可以妥协的。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两个王的气焰马上就要消失掉了，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马上就要成就了，告诉亚哈斯。但是亚哈斯，你如果害怕的话，他说等于告诉亚哈斯说，你如果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害怕，你如果想要一个兆头，你对那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确定你没有什么把握，你可以跟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是求显在深处，或是求显在高处。原文的意思是，或是身在地狱里，或者高在天堂里。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你要求的，你能想得到的，耶和华都会显给你这个兆头。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既然耶和华神主动的、迫切的要来挽回、拯救悖逆他的人，为什么留下一点点的空间？既然任何的兆头耶和华都愿意显给亚哈斯，为什么要亚哈斯主动的求？为什么要把这个 initiative 交给亚哈斯？为什么不直接的、不干脆、毫不保留、不留下任何迟疑的可能性，直接显给亚哈斯一个惊人的兆头？为什么？为什么？换句话讲，主耶和华有最完美的安排，有绝对的主权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甚至于国与国之间这种看起来混乱的政治局面都在他的掌握中，但是他绝对不剥夺人相信或不相信的选择，他不剥夺人相信或者不相信的选择。亚兰以色列的气候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的时间不是由他们来决定，是那万军之主、掌管万有的主宰的耶和华来决定。但是耶和华容许亚哈斯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在小玉亚哈斯这句话里面，好像告诉亚哈斯说，你如果愿意信，但是你信不来，你觉得害怕，但是你愿意， 你如果需要一个兆头来帮助你相信，你如果愿意信，你需要兆头来帮助你更相信，相信的更坚定的话，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寻求这个兆头，你要先头有一个愿意的心。雅各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引用的是《生命记》里面的一句话，当时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他引用的这句经文，但是他的心里面完全没有敬虔的意念，他拒绝，他拒绝，他心里面已经打了主意了，不会改变的，已经打好主意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就让大家已经看到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他已经开始在寻找亚述来帮他解决他的难，这个难处。所以当他的主意已经打定之后，即使有再多的兆头，再多的证据显明在他面前，只是造成他的不方便，只是他造成心里面要产生一些新的借口来把这一些兆头把它解释掉。换句话讲，亚哈斯拒绝，神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Plan A， 最美好的计划，他拒绝这个计划，他要 Plan B， 他要自己选择自己的计划。刚才我们读的列王记下，历代记下，这里面就让大家看到这个背景，他已经准备了贡金，要请亚述来出兵来解他的围。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对于神相信的反面，不是变成一个更有理智的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常常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对基督徒提出一个挑战，好像不信的人就是更有理智的人。但是你看这个人，他不信耶和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更有理智的人，因为他眼前的难处，他在他面前现在遇见的困难，为什么亚兰跟以色列来攻打他？真正困难的原因是在亚述的身上，而他却去找这个造成他现在眼前困难真正的这个问题的人物来解决他的困难。他去求亚述，他就说，拜托拜托，我给你一点钱，你把我这两个人打发掉。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得到这些愚昧没有？不幸的结果不是变成一个更有头脑的人。在列王记、历代记都有记载，就是他把大马色亚兰的神请回以色列去，请回犹大去拜了。列王记记载的比较清楚，是在亚述王得胜之后，他到大马色去见亚述王，去大概去给这个贡金，然后他就看到在亚兰的首都大马色的一个神像，他就找个人把他画回来。历代记上记载说，他在想亚兰的神大概蛮有能力的，因为在他跟亚兰之间的这个对抗当中，他是一个战败的一个情况之下。各位弟兄姐妹，但是你看到没有，不幸的结果不是更有头脑？亚兰现在已经是败给亚述的一个国家了，他却把亚兰的王请回自己的家里来拜。不幸的结果不是更有头脑，亚兰已经成为战败的王，他却去继续的拜亚兰的神明。这是在亚哈斯原先在他的生活当中已经背离对他先祖启示自己的真神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乐意的、主动的、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人挽回，这个悖逆的人挽回，他却第二次的拒绝耶和华。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整本圣经以马内利这三个字只出现过三次，一次就是在马太福音，两次就是在以赛亚这里，以赛亚的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个兆头怎么会是一个好消息？这一个悖逆亚哈斯的人，他怎么可能，神怎么可能会给他看一个好兆头？怎么会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个兆头怎么会是在七八百年之后，在犹大地诞生的这一个耶稣，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婴孩的好消息？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在第十四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有些人认为马太为什么引用以赛亚，就是因为玛利亚还没有成亲就受孕的这个奇特的现象，所以就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找了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一个经文，把它连在一起。第十四节的童女这个字到底是不是可以用童女来翻译？在许多有这种希伯来文特别知识的旧约的这种研究专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争辩。我在这里稍微把背景讲一下，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整个圣经的出处一共大概有出现10-11次左右的地方，在有些地方很明显的是指着一个处女。在创世纪24章16节讲到利百加，那里讲说她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下面还特别强调说，而且她还是一个，就用了这个字，还是一个处女。可是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这个字，就不一定是好像特别在描述一个没有跟男子亲近过的女子，甚至于在创世纪24章后面讲到这个利百加出来井里打水，跟其他人一起出来打水的时候，那里讲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少女，年轻的女子。所以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就把它翻译成 Madam， 就是年轻的女子，适婚年龄的女子。甚至于有一些学者还特别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字是专门用来毫无一点这个其他翻译的可能的，就是用来描述处女的。为什么以赛亚不用那个字？为什么以赛亚要用这个 Madam 这个字？而且如果你继续读下去，15节到17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他懂得到能够分辨善恶，在犹太人一个孩子分辨善恶大概是12岁到15岁这个阶段的年龄里面，他就会可以吃奶油与蜂蜜。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生活又再度的好转过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暗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这造成犹大困难的这个战争的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将败亡，显然是指着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第8章第3到4节，没有打出来这个投影片，我就念给大家听。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哈，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你如果看这段圣经的话，不得不承认以赛亚书第8章第3到第4节这里，当以赛亚跟自己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给他取了这一个非常多字的这个名字之后，
耶和华晓谕他，他也发出预言，他说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得到长大到教父教母之先，亚兰王跟以色列统统要败灭掉。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一个跟这里是一个完全平行的一个方式。到后来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在这里，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字是一个相当带着一个相当嘲讽的意味，意思是告诉亚哈斯说，这个亚述王他就是你的以马内利，他就是神与你同在，因为你去请他帮忙，你不要你弃绝你的真神，所以他就变成神与你同在。继续读下去，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哎呀，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好像以赛亚的话语很明显的是指的说对亚哈斯讲的，就好像对亚哈斯说，他说马上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要怀孕生子，她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兆头。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那个国家里生下一个孩子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意思也就是告诉亚哈斯说 As sure as a baby is going to be born。 亚哈斯啊，亚述王会带他的军队一直打到耶路撒冷来，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这里面这句话的确是带着一个对亚哈斯审判的句子。为什么这句话能够在七八百年之后被用在耶稣的身上？我想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以赛亚这一位先知，他所说的话不只是一个先知的话，不只是一个人的话，他是奉耶和华差遣说话，他是在说神的话，而神的话是丰富的，是超然的，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的确是一个近期的兆头。对亚哈斯来讲， As sure as 一个年轻的女子怀孕生子，就是这么肯定，一个自然的现象就变成亚哈斯的兆头。这是一个审判的话语，但是神的话不只是一个近期的话语，它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它也指向更远的应许。神的话是有多重作用的，神的话不只是对一个悖逆他的人产生一个决然的审判，产生一个绝不妥协没有办法逃掉的一个判断。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是像火，又像那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这是讲到神的话那一个完全无法妥协的那种摧毁性，面对一个悖逆他的人，面对一个以为用 Plan B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待遇的人，神简单的一句话就像火烧一个烧那干草一样，就像一个大锤子打一个石头一样，敲得零零碎碎的。但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这样子描述神的话语，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神的话具备的是一个全然的生命力，一个全然的再生的力量，一个创造的力量，一个生命力。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神创造天地就是用他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
以赛亚书以赛亚讲这句话，他用 maiden 这个字，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 virgin， 也可以翻译成一个年轻的一个妇女。对亚哈斯来讲，这个兆头只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在他的国家里面，一个年轻的妇女生子，一个自然的现象，要成为他被审判的兆头。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这是对于整个大卫的家族，这整个大卫的家世，不是对亚哈斯一个人来讲。”所以有一些解经的人说这句话似乎在这里已经表示了整个大卫的家世，因为亚哈斯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已经注定要结束了。但是耶和华不是一个放弃他工作的主，一方面对大卫的家说出这一个决然判断的话语，一方面他的话语也有一个再生的力量。所以在以赛亚记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从耶西的本，耶西的这个胚，一个树已经被砍掉，一个死掉的一棵树，讲到大卫的父亲耶西从这一个已经砍掉的树胚子里面要再生出一株枝条来。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用这个字，并不是因为上帝的话语随便人解释，乃是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丰富。对亚哈斯来讲，一个看起来温柔的话语，一个看起来比不上亚兰的军队，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队，在他面前带给他威胁的话语，却比亚兰跟以色列的军队更肯定更有力量。所以当他拒绝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听到的就是讲到一个年轻的妇女怀孕生子，就是他被审判的兆头。但是对那些愿意信的人，就是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童女玛利亚怀孕，因为童女要怀孕生子。马太不是因为玛利亚还没有跟约瑟成婚就受圣灵感孕而生，才引用以赛亚第七章这一句话而已。马太不只是用这一句话里面讲到说有一个 madam， 一个年轻的女子或者是一个童女要怀孕，马太是看见在耶稣的身上神一切的作为，一切的丰盛，神话语一切的奇妙，通通丰丰富富的蕴藏在耶稣的身上。我在想马太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写这部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了。我不晓得马太回想到他跟在耶稣身边看到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心灵里面会不会发出一种丰富的微笑。我前两天才读到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大概第十章那里就讲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站在他旁边问说，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明明的告诉我们？你如果明明就是基督，你告诉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不回答他们。圣经上记载耶稣转过来不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但是你们不信。可是就在这一章之前一章，一个瞎子，一个已经从小生下来的瞎子，什么都不看，看不见的瞎子，耶稣叫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洗他的眼睛，洗了眼睛之后，这个瞎子就看见了。看见之后根本不知道来救他的那位人是谁，但是他到处就说他的眼睛看见了，搞得以色列犹太人非常的惊慌，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就说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就把人家找人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瞎了一辈子的人？他的朋友说是啊是啊，长得是像他。他们不信，找他来问，是他还不信，又去把他的爸爸妈妈找来，等到确定之后就问，是谁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个瞎子说，大概是一位先知吧。那些宗教的人士眼睛面前明明已经一个受压迫一辈子的人得到释放，他们却在那里死咬着这个人所得到的这个恩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坚持要判断他的见证是一个错误的见证，要把他赶出会堂去。圣经上记载他的父母因为害怕， 怕自己也被从这个宗教的社会赶出去，基本上就已经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去跟我的儿子，问自己问我的儿子，我们与他无关。当这一个刚刚从瞎了一辈子的困境中被救出来的人在群众中的时候，耶稣找到他，跟他对话，然后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奇妙没有？上帝从来不需要为了证明他自己，在那些怀疑的人，在那些批判的人，在那些中伤人的面前提出更多的证据，但是对那些愿意信的人，愿意信的人现在还不大清楚，现在还胆战心惊的人，上帝一而再再三地对他们显明他自己。这是为什么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因为神所有的作为，历史历代以来从来不会改变的作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已经蕴藏了，而在耶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这是圣诞的用意，这是神的儿子来带给人生冲击，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